来思考学习的题目是神在等什么？神在等什么呢？我们圣徒啊，就是被神拣选属神的儿女，有一个名称叫做圣徒，神圣的圣。圣徒常常彼此互勉，我们要等候神。所以这个从初信一直到信几十年来，我们都相信这个理念。为什么要等候神？因为神有他的时候跟美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地面上我们这些人在等候神，其实啊，神更是比我们充满耐心的在等候我们。大家有想过吗？不只是我们在等神，经文告诉我们也被神在等啊。我们一起看这个荧幕下面的那个经文，第一段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0章的18节，小弟来念。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可是我们想到这里，经文的第一句反红的，大家有看到吗？这里说耶和华就是我们所敬拜、所跟随、所寻求、所祷告的这一个独一至高的神。这个神啊，他必然等候，他在等什么？后面那一句说要施恩给我们。那读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那神本身不就是时间与时候的创造者与掌握者吗？那神还要等候吗？时间是他造的，时候是他定的。那我现在向他祈求啊，我有这个需要，他就赶快赐给我们就好了。神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接下来啊，最下面那一段经文再进一步来揣摩看看，神到底在等什么。我们看最下面那里，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18章第6节，小弟来念。以色列家，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我们想一想，小弟再念一次哦。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看到最下面那一段经文，小弟反红的，我带你们，天上的神对待我们怎么样？照这，好像照着摇匠。什么叫做摇匠？就是把一团土塑造成我们美丽上釉瓷器的那个匠人啊，有火烧的窑，所以在整个把土变成美丽的瓷器的这个过程，会用到一个火烧的窑。那个火烧的窑啊，甚至温度高高1000-2000度啊，所以操作这个窑的匠人就叫做窑匠。诶，神对待我们好像这个窑匠对待泥土一样。接下来最后那一句又讲了一遍，泥在这个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这是神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个谈谈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或许也可知道到底神等候的是什么，神等候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窑匠，现在小弟讲的窑匠啊，当然就是天上这位神啊，窑匠就是天上这位神啊，他把我们在座诸位当作是一块良土，很好的泥土。所以看下面那里齁，第一段的经文，旧约诗篇103篇的14节，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人啊，第一个人类，第一个男人亚当，第一个女人夏娃，我们人类的始祖，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神也是从地面上的尘土，从这泥土造出了第一个人类，他身上的肉体，然后再向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是这样写的， 有灵的活人。原文是什么呢？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其实那一口气也是灵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啊，有灵的魂啊。所以本来魂啊没有灵啊，人啊没有灵啊，那人是怎么造成的？所以我们人过世之后啊，不管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你活在哪一个地方，不管你的是健康还是有病，不管你照顾自己有多好，吃的多少营养品，过世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肉体跟骨头拿去火化，变成 ash， 变成灰之后，拿到实验室里面去做色层分析啊，我在讲的是专业的分析法啊，分析出来啊，不管你是男是女，是哪一个种族，白人黑人黄人，组成全部都一样。去分析之后，我们人类人体骨头跟肉的组成就跟泥土的组成是一模一样的，你说奇不奇妙？几千年前没有这种科学分析方法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结果呢？是近几十年来才有这种科学分析方法，分析出来我们的肉跟毛跟骨火化之后，里面的组成成分跟比例竟然跟泥土是一模一样啊！原来如此，几千年前神就告诉我们啊，神是用地面上的尘土造了我们，又赐给我们灵，所以我们才成为活人。所以诗篇103篇14节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也叫做泥土。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经文，诗篇37篇的18节，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神知道了，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的日子。那更简单的来讲，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怎么来制作我们，怎么来形塑我们。所以我们从经文可以了解，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计划，所以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家庭境遇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不是为了要毁坏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能够荣耀这位造天地也赏赐我们生命造人类的独一真神。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在座诸位所怀的是满满赐给我们平安跟福气的意念，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是不管我们几岁了，不管我们原来受的教育是高是低，不管我们原来的背景跟家庭如何，我们在神的眼中仍然只是土。即便你回想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或许是精彩的，或许是沧桑的，或许是落寞的，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达到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只要我们还是过着不认识神的这种生活跟生命，我们在神的眼中仍然好像泥土一般，那这样当然没有办法荣耀神了。所以神亲自动工要改变我们。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来了，大家觉得人喜不喜欢改变？你喜不喜欢改变呢？你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啦，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不管是买的家还是租的家，你布置着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你有自己熟悉的人事物，有自己常常喜欢出入也不喜欢出入的地方，对不对？有自己喜欢做的事跟不喜欢做的事，对。所以人的本性从心理学来讲就是不喜欢改变。所以当我们遇到痛苦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比起外面人来讲，我们更知道要祷告。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一点啊，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遇到的难过的事情，我们知道要倚靠神，知道要祷告神，可是却常常有许多的同领有一种感受，觉得一直祷告好像也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祷告了这么久了，有时候一些同领问小弟一句话说，传道，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原来想要解决的问题，靠着祷告也赶不走我们不喜欢的困境。可是在座神所亲爱的，神所引导的，神带到这里的诸位啊， 包括还不是基督徒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现在遇到不喜欢的困境，或许就是神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跟身上来动工了。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希望神马上移走我们的困难，神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说神在等候啊，等候什么呢？他要看到我们的改变，他希望看到我们的成长。我们来看最下面那一个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章32节，这是2000年前耶稣自己做的祷告，这位基督救世主他亲自做的祷告。小弟念：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阿们。各位，说这句话的是耶稣哦。那你们再看这个经文，小弟解释一下，我是耶稣，你是谁呀？上下文告诉我们，这个你就是使徒彼得啦，听过吗？所以耶稣对着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我为你祷告啦，我为你祷告，为你代祷的是什么？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诶，看到这里好像还看得懂，对不对？你接下来看这一句，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啊。各位，你知道耶稣讲完这一句话，彼得怎么说吗？我不看圣经了，我直接讲哦。耶稣说，我帮你祷告啦，我帮你祷告是希望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彼得一听到说，主啊，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接下来主耶稣到第二句之后才在告诉彼得为什么他要做这个祷告。他说，你在天亮鸡叫之前要三次不认我。诶，大家想啊，大家想啊，耶稣做的祷告会不会大有功效啊？耶稣做的祷告会不会一定成全啊？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耶稣既然知道彼得会有那种内心挣扎的戏码，会有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这么痛苦的状况存在，难道耶稣不能帮彼得祷告说，让他信心坚固，不要不认主吗？我讲这样大家想过吗？诶，如果今天你是耶稣的话，你知道彼得接下来可能会三次不认你，诶，这对一个使徒跟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罪过。诶，不认自己的神，不认自己的救主，不认自己的主，大家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是耶稣，你会不会直接祷告说，啊，我已经为你祈求，来，我们看32节经文，如果是我们，我们这样改，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永远不会不认我，会不会这样祷告？会。这样看得懂了吗？听得懂了吗？耶稣不是这样祷告，诶，耶稣是，你看最后一句，你回头以后。所以耶稣知不知道彼得接下来会历经一段痛苦的历程，好像走偏差啦，知不知道？已经知道了耶。可是耶稣不是祷告让他绝对不要偏差，这样了解吧？是祷告你偏差，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帮你祷告，你会回头的。你回头以后，你要借着你生出来的信心去坚固你的弟兄。各位，你们再想一想，所以主耶稣为彼得的代祷也可能会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啊。主耶稣为我们的代祷是什么？不是让我们不犯错，不是让我们不流泪。诶，你回想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有没有跑出去痛哭啊，流泪？有没有？有啊。所以耶稣帮彼得的祷告不是让他不犯错，不是让他不流泪，不是让他不挣扎。耶稣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使徒彼得自己经历过这一段之后，能够体会，能够成长，能够坚信，在这一段耶稣允许的过程之后，能够更加认识主，更加认识自己，也认识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们说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啊？你就知道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都不一样啊。我们希望不要经历这一段痛苦，我们希望没有过这种挣扎，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子， 可是神安排的路不是这样子，对彼得来讲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这就是天上那一位伟大摇将的用心安排，即使我们不一定这样感觉，即使我们不一定这样想。所以啊，为什么说我们形容这一位智慧的造物主，独一至高至大的真神，是蛮有智慧的摇将？因为他知道如何制造，他知道如何加釉。我讲的釉知道吗？就是那个瓷器上面那些颜料材料了。他知道如何装饰，如何雕刻，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温度跟时间来烧制出令人惊叹的器皿来。啊，你们看的这个图片就是没有火的窑啦，古代的窑啦。虽然刚才小弟讲的这一道又一道的过程，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土作何感想？刚才讲的这一道又一道的过程，如果你是窑匠就没有感觉，可是你是那一块被制作的土，对这一块土来讲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会不会是这样子？痛苦难当啊，因为这一块土要被挖出来，离开它原来习惯的地方，要被破碎，要挑出里面的杂质，被捏被挤被拉被摔，最后还要被烧。你们知道吗？瓷器要被烧几次？一道工序来讲要烧两次，第一次叫做速烧啦，只有几百度而已啊。然后接下来第一次被烧之后拉出来，继续涂抹，继续雕塑，然后放进窑里面接受1000多度第二次最后的烧制。然后拿出来之后呢，这个窑匠也不会把你羞羞蒙蒙的疼疼的，是把你放在一旁，撇在一旁等待降温，好像不理你。各位啊，想一想，如果你是这块泥土，所以刚才所提的这一些，从来都不是那一块原来在大自然当中的那个存在他想要的。如果你原来是泥土，你想要这样子吗？所以难怪小弟听过有些同龄这样跟小弟讲，传道，我不想要长进啊，传道，我不想要成为完全人啊，传道，那个更美好的圣徒让你们去当啊，你可以帮我祷告吗？求神放过我，我不想要进步啦，我不想要完全啦，我不想要变成更好的人啦。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吗？我能体会，因为那太痛苦了，是不是？那个过程很痛苦啊，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原来想要的。神使用这些困难、患难跟痛苦，使用他原来设定一道道的功法跟时间，要做成一个目标。过往，我们原来只是一块硬邦邦的土块，我们喜欢躺在大自然中，躺在白云之下，躺在凉风里，躺在花草树木之间，在那一个我们原本习惯而且喜悦的原来的地方。但是诸位，神喜爱的，你知道吗？神的计划不只是如此，神要你成为一个贵重的、美丽的、可以显出窑匠智慧与荣耀的器皿。所以他用捏打代替的白云，用高温代替的凉风，用又湿又黏又臭的釉料，然后代替原来旁边芳香的花草树木，还用烧烤之后把你撇在一旁的冷落来代替它的珍藏跟赏玩。然后呢，你看这个人，看背影嘛，他身上有彩色的衣服，这样就想到是谁了，约瑟啊，就像约瑟一样。你看读圣经里面，他本来是几千年前草原上一个快乐的年轻人，对不对？他自由自在，他每天守规矩，跟着父亲一起向神祈祷，父亲也特别爱他，还有全家这么多的家人，每天过着他自己原来想过的生活。他或许每天在祷告里面就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但是你以为神只是要他这种赞美跟感谢吗？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神只是要这一个大草原上快乐少年男的赞美跟感谢而已吗？ 神开始进行了。于是这个年轻人开始遇到自己从来都不想要的捏造跟烧制，使他接下来，你知道时间多久吧？我直接告诉你，17年啊，接下来他从十几岁开始，17年整整的遭遇，这过程当中没有一个阶段是他自己原本想要的，让他选择他也永远不会去选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草原快乐少年男的约瑟最后的情况是什么？神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民族，也拯救了整个埃及王国跟民族，是不是？如果没有那17年的捏制跟烧烤，他如何成为神美丽贵重的器皿呢？那接下来这一个，另外一个是新约的人物，2000年前的使徒保罗。想一想保罗的一生，保罗本来还没认识耶稣之前啊，你知道吗？他已经拜神拜了几十年了，只不过保罗从来没有想过，在他眼前那一个他视为罪犯看不起的家伙，竟然是神差遣下来的基督 Christos 救世主啊！所以保罗本来也以为自己是一个又贵重又好用又属神的器皿，哪知在天上的神看来完全不合主用，于是他必须历经如同破碎的眼瞎跟选召。还没完哦，你以为只是让他眼睛瞎掉就看见啦，然后知道耶稣去救主，美好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吗？不对啊，使徒行传再回去看几遍啦，后面的新约圣经再看几遍啦。他被选召之后，眼睛能够看见之后，之后又回到哪里？回到亚拉伯和大马士革，这中间可能1到3年的时间，甚至连他出来要做工啊，教会也不给他这个机会，再派人把他送回他的故乡大树。这个大树不是我们高雄的哦，数字的树啊，大树啊，在中东那里啊，是保罗的故乡啊。送到他的故乡，在那里大概几年，你们知道吗？大概9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的神学院只读3年到4年啊，保罗在那里一灵修，每天开灵恩布道会，就直接开了9年。所以总共对保罗来讲，从他眼睛瞎了再看见之后，10年上下的时间，保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同一块被挑拣、被捏造、被放着、被撇弃、被冷落、没有用的材料。你没有想过保罗的心境吗？没有，我们看他大树那一行啊，9年的时间我们1秒钟就看完了，所以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坐在冷气房里面啊，哦，他被送回故乡大树啦，这一句念完你大概2秒钟而已，你的2秒钟是他的9年啊。但是这样就结束了吗？他从大树出来之后，当了使徒之后，就开始一帆风顺啊，神与他同在了，百事顺利了吗？没有。你们再看看经文怎么记载，他接下来圣公的旅途，历经饥饿，被骂，被赶，被石头打，被追杀，船毁掉，被监禁，所以接踵而来如火炼般的经历。他过了多少日子，最终才让世界上的人借着保罗这个属灵的器皿，饱尝到神预备给保罗他自己还有世界上无数人，包括我们在座诸位的恩典和感谢。神借着这个器皿在倾倒他宝贵的油脂跟恩膏，可是这个器皿不能是普通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都一起接受了这样的恩典、福气跟恩膏啊。所以我们想一想，神会让事情困顿和不顺利来磨练我们的耐性。如果我们是一个性急的人，神或许常常会让你在路上遇到一些开得很慢阻挠你开快车的人，你可不要啊，毛起性子就开始骂了，那这样你以后只会遇到更多。神为什么让你遇到啊？因为他希望你这个拥有永生的人不要跟其他的人计较那一些时间。或许神也会让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来增添你的忍耐， 神或许会让你身边充满一些软弱的人得罪你，然后甚至呢让你觉得很多事情不顺利，来装备你的宽恕跟爱心跟体贴。神也或许会让你的家庭里面有某些状况，为的是加强你的信心跟盼望。神更可能让你的身边全部出现的都是比你这个已经很优秀的人还要优秀的人，来除掉你善于嫉妒的心。通常我们越不想要遇到的人跟事，神知道你，所以会特别的加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不想遇到，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耐心，性子急，我们不习惯关心别人，我们也不想常常祷告亲近神，这些神都知道。所以他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正正是因为他爱我们，对我们有所期待，他要制造你啊，把我们生命当中不想遇到的人和事当成摇匠那筛泥土的筛子。所以啊，早上早祷会的时候啊，那个简传道引用了一句经文说，哎呀，神在提醒我们说，魔鬼啊要筛我们，好像用筛子在筛什么一样。可是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世界上呀有神圣跟污秽，世界上也有两种筛子。一种筛子是魔鬼的筛子，要用各种东西把我们从神的国度给筛掉。可是这里有另外一种筛子，是神的筛子，要把我们本来这些泥土当中的一些杂质给筛掉。然后神呢，这个窑匠啊，还会用他的修坯刀跟刻花刀，还有他的刮片，甚至刚才看到的那一座高达1000多度的火热的窑炉，为的是什么？要磨去我们的棱棱角角，用一道一道我们这些泥土所不喜欢的方式，从来不会选择的方式，要把我们在座诸位好的泥土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所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新约圣经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3节，小弟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13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里告诉我们，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什么叫做奇怪啊？诶，神不是爱我吗？诶，不是祷告神就会保守我们吗？诶，不是神会用他的恩赐来覆盖我们吗？怎么我还一直遇到这种事，一直遇到这种事，一直遇到这种事？于是你就想，第一个啊，神不爱我啦。啊，第二个，人家骗我的，这个神其实不存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所说的是基于什么样的根基啊？基于相信神始终掌权，相信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相信神他在我们身上是动善功的意念，是基于这种信心啊。窑匠，这位天上的窑匠，他知道我们完成的样子，你知道吗？只要完成啊，他能马上扭转我们的困难跟困境，只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他想要造的器皿的样式。所以我们在座诸位要不停的盼望，或许在你现在的生命前面，或许在你现在的人生的路上，你觉得有很多你不想面对、解决不了也很无奈的问题。有些问题对你来讲或许已经过去了，或许当你开始要为这许多愁烦而放弃盼望跟祷告的时候，小弟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也劝你这神所爱的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原来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可是神却知道我们最终可以完成的样式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10章27节，在下面的经文小弟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句话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我们都是他的羊， 他就像那个属灵的大牧者，他认识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声音，重要的是他认识我们。认识我们什么？不只认识你的过去，认识你的现在，他也认识跟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要把这一句放在心里，他知道你的未来啊。我们连明天会怎么样，明年会怎么样都不确定，他认识。认识这个字就是知道了。我们每个人完成的样式都不一样，而神就是这么伟大的工匠，就在最黑暗的时候，光明要来临之前，就在最痛苦的时刻，在座诸位神的心上人啊，现在我不叫你们为圣徒啦，我给你们另外一个称呼，称你们是耶稣基督神的心上人。你们真的是他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的，甚至雅各说啊，把你的名字都刻在他的手掌上。神就是这么爱你们。诸位神的心上人，就在最黑暗的时候，就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可能就像在黑牢死牢里面的约瑟一样，不知道隔天就要被放出去了，还在那边流眼泪，还在那边叹气，可能还在思考，为什么之前离开监牢的那个人没有赶快纪念我回来找我呢？隔天就放出去了，不止放出去了，还被戴上埃及法老王的戒指，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前一天晚上他一点都不知道啊，他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你会去看圣经，他不知道。就在那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候，各位，我们依然要有大喜乐，只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光是我们一时很急切的祷告，还是培养不出属灵的耐心，唯有加上等候才可以。所以祷告当然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圣经上面也教导我们要等候。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3:25，小弟念：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在座诸位，因为窑匠知道开窑，打开那火热的窑炉，把你拿出来放在高处的时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烧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窑匠他知道，就在打开窑炉拿出来的那一瞬间，一切状况就会改变。你会告诉我啊，难道神现在不行吗？难道神不能慢慢来吗？一定要这样子做吗？神当然可以慢慢改变，但是神更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一切，就在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那一瞬间。各位小弟就想到圣经里面三个人了，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你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吧？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独生子以撒，他把他快快乐乐的带到长大了，结果神告诉他说，你要带着你的独生子到那座山上去把他献给我。小弟一直在读经文，一直在读经文，一直在读经文，里面完全没有描写亚伯拉罕的心情，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个字都没有？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故意不描写了，因为当描写之后啊，我们在座很多人就会说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跟我不一样啦，他就是这样想，我就没有办法啦，所以神故意不写。可是神告诉我们，就在亚伯拉罕他深深相信要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神那个痛苦的时间里面，当这个亚伯拉罕最后走到山上还在那边竹坛摆柴的那个时刻，那是他最黑暗却绝望也最无法释怀的时刻，你们知道吗？旁边就是他最爱的，他说啊，神啊，你就算把天下所有的产业给我，给我这么多仆人，给我这么多好处，如果没有一个儿子，那又有什么用呢？神赐给他啦，养到这么大啦。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山上竹坛摆柴，为的是要献上他的独生子。你们再想想，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但以理，他一辈子这么有信心，这么敬虔的拜神，一日三次祷告跪拜神。你们有没有想过去体会看看，利用一个晚上 从太阳下山到凌晨六点是二个小时，只想一件事，不用读圣经，读一章、五章、十章了，只想着我现在在狮子坑里，旁边全部是那一些准备吞吃你的恶兽。那一个夜晚，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那个夜晚，请你用12个小时专心心无旁骛的去体会这个心情。我看啊，你光是想30分钟就觉得很无聊了，想一个小时你都想不下去了。没有，旁边全部是狮子啊，那是什么时刻？又像是新约圣经2000年前耶稣所爱的马大玛利亚，已经为他们死去三天的弟弟拉撒路还在沮丧哀哭的那一天，本来就已经痛苦了，看到他们叫了半天不来的耶稣现在出现他们眼前啊，那个时候的心情会好吗？可能更差。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会这样想，如果现在这件事情早在那个时候发生就好了，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啊？如果现在这个情景早在那个时候发生就好了，现在这样发生已经时候跟地点都不一样了，人事全非了。当马大玛利亚在沮丧哀哭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耶稣那还好，看到耶稣过来了，他们才讲了一句，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必然不死啊。什么意思？不好啊，死三四天啊，烂啊，草啊。那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时刻？所以在做神所爱与感动的，我们不要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天到晚向天上这位摇将不断的抱怨，态度恶劣，以至于原本啊，我们神学院上过，原本他们离开的那一段路啊，要到他们的目标只需要多少时间你们知道吗？只需要11天就能到了耶，11天走成40年，40年你告诉我几天啊？直线距离11天要走40年才能到，神故意不让他们走到的啦，神故意不让他们走到的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态度啊，他们都觉得神是恶意的，他们觉得神不爱他们，他们觉得神为什么要这样搞，我无法理解，我也无法接受，我不甘愿啊。所以11天变成40年。我们当中有些人恐怕也会这样，我们不断抱怨神没有挪走我们的困难，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一年三年五年相同的问题始终存在，态度恶劣，思想负面，吹毛求疵，没有耐性，不愿饶恕。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人是这样子，天上那一位永远慈爱长存的神还要施恩给诸位。各位啊，是我们该更上层楼的时候了。不是天父不帮我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被烧成他想要的样子，他当然不会把我们移出那火热的窑炉啊。我们若能相信天父，知道眼前的困难不是永久的，我们身处的痛苦并不是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目的，如果我们能够求天父帮助我们学会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了。神会马上帮我们分开阻隔在生命当中的那一条约旦河水，神会帮我们打下我们生命当中原本看来不可能打下那一座要塞耶利哥城，神会将美地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神会让我们看见他已经准备好的那只公羊，就算亚伯拉罕已经煮好坛掰海茶呀，他准备举手要下手的时候，神让他看见那一只神预备好的公羊，所以那个地方从此改名叫做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还记得吗？神会让我们看见周边其实满是想要吞吃你的狮群跟恶兽，就在那个最绝望的夜晚，你隔天晨光降临的时候还可以安然离开。有些人会说，传道你不要再讲了，我没有办法，我个性我没有办法改，我的耐性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一直担忧，你叫我不要想，我还是会想，我真的是笑不出来啦，我健康这么差，连医生说只能够是这样子啦。不对，经上说什么？看下面那一段经文，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依靠神，神必会加给我们力量，这就是刚才经文的信息。在打开这火热窑炉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或许我们身为里面的器皿跟泥土，一直要求这个窑的主人让我们脱离这个火热的窑炉，脱离我们的困难，脱离我们的痛苦，却不蒙应允。但我们若晓得神的心意，我们向他求帮助，求信心，求盼望，他是信实的，一定会应允。所以下面那一段经文呢，两千年前留给我们的，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小弟来念，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我们的信心，神早就定好旨意了，不是我们自由发展的，不是我们快快乐乐就这样就好的，而是要经过试验。但是试验出来，就比那火烧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我们若能凭着信心跟忍耐通过这一切，我们就会成为众人所羡慕那价值贵重的器皿。神要把我们放在属灵的高处，就好像你们看到了这一个一样，我只能找到这个图片啊，一个架子，神的高处没有这么 low 啦，好不好？但是我希望你们是那上面价值贵重、宝贵美丽的器皿，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放在高处啊。大家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七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众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所以在座诸位啊，我们所要做的事，常常不是抗拒困难，不是抱怨问题，我们可以面对，可以不用逃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受苦是与我有益。这是三千年前大卫留下的一个经节，我们不翻了。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念得很轻松，可是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啊，我们即便知道也很难经过，对不对？神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顺服困难跟痛苦。有些人顺服错了，遇到困难就顺服，遇到痛苦就接受。有人顺服到既不晓得在痛苦跟困难之中要祷告，也有人也接受到不晓得这个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靠主胜过的，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局。少部分的基督徒只是感受到无奈跟认命，却不知道天上这位伟大的窑匠并不打算把他们永远放置在火炉当中啊！各位，你们有认识说哪一个制作瓷器的窑匠永永远远把他的器皿留在火炉当中啊？连人都不会啦，天上的神怎么会呢？应该要知道，我们顺服的不是困难、痛苦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要顺服的是天上这一位神，顺服的是神一切的话，跟他答应我们的就是神的应许。困难跟痛苦不会是永远的，我们不要把过程错当成结局啦。我们可以回想，我们知道旧约那个人物大卫王啊，大卫在还没有当王之前被扫罗王追杀，他的岳父追杀。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啊，他面临这样的处境，他没有抱怨，但是他也不是顺服这样的状况而等着被杀嘛，对不对？你们读圣经，你没有发觉他等着被抓被杀吗？即使神安排的是这样子啊，难道大卫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不会这样想吗？神既然派了撒母耳先知来高利我，为什么要允许我的岳父扫罗王来追杀我呢？ 来，在座各位的大卫啊，你们现在要把你们的心变到3000年前去啊，想想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这样想啊？神既然派了一个士师撒母耳先知亲自高立我做以色列的王，怎么现在我过的这些日子是每天好像蟑螂老鼠一样被追杀的苦日子呢？所以大卫啊，他不顺服的是眼前的困难，但是他在苦难当中顺服神高立他的旨意，这样大家有听懂吗？他不顺服眼前的困难，他顺服的是神在这困难当中高立他的旨意啊。所以十几年的活喜，你知道他逃亡多久吗？前前后后也是超过10年的时间，好像火炼的这个试炼一样，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就渐渐被神给雕塑跟烧制出来了。要知道神制造大卫不是用几个月，也不是短短几年，而是等待神的时机成熟，神一出手，自然神应许的王位就到了大卫身上。神的时候一到，我们就会像故事当中那些美丽的器皿一样，被安置在神眼中的高处。所以我们每天要倚靠主，每天要领受患难当中的喜乐，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还算平安顺利，而是因为知道有更美好的应许在等待着我们大家。因为知道我们的神一出手，事情就可以马上翻转，只因我们相信的这一个神是创造时间空间宇宙万物人类灵魂的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他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啊，他在我们通过这一切之后会把我们安置在高处。所以下面我们来看诗篇91篇14节到16节，在荧幕上面小弟来念诗篇91篇的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各位刚才看到神要搭救我们，所以我们在那高处上，神要赐我们平安喜乐。神也要赐我们满足信心和盼望。所以他要我们在座诸位凭着信心盼望，凭着他的应许来被重造，能够在他的引导之下忍耐蜕变成长，成为他期待的样式。各位，如果现在你生命当中有你不愿意面对的，你觉得很无力很无奈的，你一定要这样想，这些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只是过程，不是结局。所以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要我们大家披戴基督，把基督好像我们的外衣穿上一样。今天你有穿上这样的外衣吗？今天离开教会之后，你会穿上这样的外衣吗？明天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市场、家庭、邻舍当中或某一个地方，你会披戴基督吗？你身上会有散发出基督的馨香来吗？所以天上的神用火洗使我们成为他合用而且宝贵的器皿，要使我们的人生进入到更丰足美好的阶段。他要使众人看到他所完成的器皿之后，能够因他的所作所为来赞美他，来歌颂他，归荣耀给他。神在等什么？如经文所说的，他在等的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器皿完成，就是在座诸位耶稣基督的心上人啊。接下来他用他所完成的器皿装满一切他原来预备好的恩典跟福气，不只让器皿能够领受，也让器皿周边的一切活物都领受这恩典跟福气，因为你们都是他在塑造的器皿。这就是神在等的。以上见证，我们一起